好，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救主来了。我们知道，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十八节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特别是在第二十一节提到这个主的使者向大卫的子孙，就是约瑟，向他在梦中显现，然后告诉他，玛利亚就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讲到救出来这个字，我就想到前几天我们的这个地方的电台特别有报道一个火灾的消息，不管你们有没有看，在这个市区那里呢，有这个他所谓的这个公寓，有一个小区，然后着火了，然后一下子两间、四间、五间、八间就一直着火了。然后你知道，在火灾的时候，在那个公寓小小的，大家就跑来跑去，因为火呢一直往两边烧过来。然后呢，根据那个新闻的报道，我们看到那个画面，火势越大的时候，大家呢不约而同的集中到一两间还没有着火的地方，可是已经都被包围起来了，怎么办？下面的这一些消防队员呢，这个消防车都已经在那边寻找这一些还可以拯救的人，那一些还没有在火场里面的人。刚好呢，在下面好几个这个消防人员在那边跑来跑去，有一个刚好看到二楼的楼梯的窗口呢，有人在呼喊，然后呢，那个后面的火呢一直向他们压过来烧过来了。然后呢，这个情急之下呢，这一个消防队员呢就拿他手上的一只大的铁锤工具呢，叫他们呢往后退。他就从下面呢把那铁锤往玻璃丢，把它打破，然后呢叫其中一个呢在那里的一个小男孩叫他跳下来。后面还有一两个人，所以呢，在这个情急之下呢，那看着那个小男孩要跳不跳的，可是眼看着火呢越来越大，火势越来越凶猛。在这个时候，我们相信那个小男生他需要的是勇气以外呢，他更需要相信这一个消防队员，他跳下来的时候呢会接住他，对吧？所以呢，顾不了那么多，因为实在是热到不行了，他就直接脚一蹬就从窗户那边跳下来。两三个这一个消防队员呢一拥而上呢把他接住，众人都拍手，然后呢后面有一两个也跟着下来了。这是一个拯救，是一个在情急之下的拯救。在消防队员来讲呢，他们是要寻找哪边是有可能会有还活着的人，他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就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在上面等待被拯救的人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希望，找到一个出口。你知道在那里会被发现，你要想办法能够让自己被看见，在安全的地方，甚至呢冒险，能够在不危及生命的情况之下，不管是要跳出来要怎样，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得救。在这一个整个的拯救的过程，和非常的类似我们在福音中常常说的，在今天的第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哦，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个大家对基督教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误解。我们常常就想说，哇，我生病了，看看去哪边的教会，听说哪一个牧师呢按手祷告就会好，哪边的最灵。有的人是觉得说，啊，我今天有什么问题，我如果去教会，我会找到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得到解决。我们大部分是把这一本书呢，好像是圣经呢，不是一个生命的书，不是上帝的话，好像一个是人生的这一个好像是万灵丹一样，有什么问题就找第几页，有什么事情就找什么。我们看看我们的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我要说的是，基督教确实能够在生活中 带给我们很大生活上的改善，因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有不同的看见，因此它真的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不过重点不在这里，最重要的是第十节所说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拯救我们的灵魂，拯救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人有永生。当这个永生进到我们心里头的时候，你的世界就开了，你就像进到另外一个情境，另外一个国度一样，你用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以及看我们的将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在这里，今天透过这一个撒该这一个税吏长，我们更能够看见这个信息告诉我们三个重点。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寻找的主，寻找的主，寻找的主是主动的，是来亲自来找我们的。纵使我们不认识他，我们没有接近他，但是我们需要。纵使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救主，他仍然会来亲近我们。就像那个消防队员，他知道在这个危险当中，这一个家庭，这一些人需要拯救。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想看看这一个情境，很多的人在那里。耶稣呢，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耶利哥是一个城，一个最早的城，就是在一个约旦河过来，要经过这一个重要的城镇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它可以说是军事跟经济的要塞。我们如果去以色列的话，大部分都会去这个耶利哥，所以你可以想象看那个经济的活动非常的活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大都会。那我想呢，大都会对一个收税的这个税吏来讲呢，他的税收一定是很多的，尤其在当时收税的人，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定的，他只要把一定的比例呢交给当时的罗马政府就好了，然后其他的呢，你爱怎么收都放到你家的这一个金库去。所以基本上他们就是指定一个犹太百姓呢，然后呢为这些他们自己的百姓收税。所以他，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贪官，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专门截取暴利的这个税吏，专门讹诈别人的。像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看到，这就是不难看到说为什么第三节说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可是因为人多呢，照理通过他可以走到前面去，大大方方的，对不对？跟人家在那边挤，好像我们看游行一样嘛，人多最好了，大家挤在一起，因为他名声不好，因为他可能不是众人所喜悦的，所以他要偷偷的自己找一个地方爬到树上，因为他不是只有他因为人矮问题，我想最主要因为他是不受欢迎的，他常常讹诈这一些他自己的百姓，所以他当然不敢在公众当中跟他们一起。所以接下来你看他跑到那个桑树上去要看耶稣，因为耶稣会经过那里。到了那里，你看圣经说什么？耶稣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下来。”耶稣不是看他而已，耶稣叫他的名字，耶稣知道他的名字。嘿，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知道人家的名字，或是说人家知道了你的名字，称呼你叫你，那种感觉是不是很好？人家知道我，不只是一个尊重，说：“哎，他认识我，哎，他记得我。”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我们的所信的救主，他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这不是我们在这里空口说白话，乃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去经历他。所以是你给他想看看，这个撒该他为什么要爬到树上去？好像很多人，有的人一辈子甚至一年365天没有去教会，哎，可是圣诞节他会去，因为有活动，对吧？我们也去看看。哎，看看这个教会在搞什么，然后看看这个圣诞节教会都玩些什么游戏，办什么活动。这个也非常像是这个撒该的心态， 他其实是不认识主的，他也我不觉得他是相信主的。他如果相信主，我相信会改变他，从此不再讹诈他的自己的百姓。他也是抱着那种观望的态度，就爬上去看看，哇，看看耶稣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看，耶稣是主动来寻找我们，不止主动，耶稣更认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虽然你不认识他，这个认识是从外面到里面的。他甚至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位，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重担挑战在我们的面前。他甚至知道我们的忧虑，甚至知道我们的喜乐的缘由，我们日子过得很顺利，他也知道我们喜悦神所祝福的一切。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主动来寻找我们的，不是坐在神龛上面等我们去膜拜的。这个信仰若不是真实的，若不是活生生的每一天可以经历的，那我们便是浪费时间在这里宣扬耶稣基督救主的福音的。我们的盼望是从我们相信的那一刻，我们知道信的人有永生，像圣经里面说的，我们知道他的话语就是天上的粮，他说我就是天上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一个人的生活如果乏味，如果失去了方向，没有了盼望，那就是又干又渴的生命，对吧？一个干跟渴的生命是哪里来的？是因为我们的灵魂已经失去了生命，已经失去了那盼望。我们的脚没有办法踏在一个真实的应许里面，我们可以仰望未来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士兵，我们不晓得为何而战。今天再一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主动来寻找我们的，即使我们不认识他，他却认识我们。他可以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他可以认得出我们，就像他可以远远的看到树上，他可以叫撒该，叫出他的名字。并且最奇妙的是，他说叫他下来，在第四节第五节他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今天就是现在。我们想说，我们信主，我们要相信主，我们试着要认识这位上帝。那我们怎样可以认识上帝呢？就是今天，如果你也像撒该一样，知道神向你的呼召，你说主啊，我愿意，请你进到我家里来，进到我的心门来，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就是今天，没有需要特别的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预备。所以我们的主是主动来寻找我们的主。第二点，我们的主也是拯救的主。你说牧师，我们没有什么好拯救的，我们日子都过得很顺利啊，每天有房子住，有东西可以吃，有车子可以开出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需要拯救的。拯救，如果你更广泛的意义，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是我们从现在到永远，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知道信的人有一天都会在神的国度里，会跟耶稣面对面，可以再一次跟我们的家人相聚，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我前几天去探访一个教英文的老师，从以前到现在，他那一班全部都是中国人，中国的学生，来自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爱这个老师。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爱这个老师吗？因为这个老师每次来都帮他准备好多的这个教材，然后呢，他几乎像妈妈一样，他可以告诉你，可以认识每一个小这个学生，而且呢，他额外在课堂以外都还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甚至邀请他们去他家吃饭，常常这样做。他还常常在现在呢，尤其是现在他已经就是因为脑瘤的关系呢，也不久，我相信已经也不久人世了。但是你知道他在跟我讲什么吗？他已经写了一张他的这个追思礼拜，他死的时候这个追思礼拜，他要唱什么歌，然后他要告诉教会的牧师，这个追思礼拜的过程里面呢，要有中文版的，因为他要让他的学生可以看得到，因为他要体贴他学生的需要。 他知道很多的他的班是初级班，不见得知道台上在讲什么。他希望每一个程序还有诗歌要有中文的翻译。弟兄姐妹，这是爱。基督教讲的就是像圣经所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像海水一样那么浩瀚，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冲垮所有的一切的拦阻，一些所有一切的困难，所有一切的我们的不确定，所有一切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唯有爱可以化解。这个爱是从基督而来。从这个老师的身上，我们也看到拯救的主把所有的每一个人都赐给我们，把所有的他的爱赐给我们，透过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怎样，透过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好处？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们需要的是勇气，我们需要的是希望。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把我们从这一些犹豫不决、没有方向、不晓得怎么样决定当中，把我们带领出来、拯救出来。你们有没有遇过在一个不安甚至一种忧愁当中，有时候自己一个人试着要去面对、去解决，你觉得真的自己超过你自己能力的状况？有时候尤其我们来到这个异乡异地，我们更要带领这个家庭去面对一个新的环境，甚至我们要去面对所有一切的来到我们，就是你的信呢送到你家里的信箱，有很多我们并不见得那么清楚，可是很多的情况都是我们要单独自己一个人带着小孩去面对的。我们有情绪上的需要，我们有心灵上的需要，我们有情感上的需要，我们有能力上的需要，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的依靠。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拯救的主不仅亲自来寻找我们，更重要的是他要在我们的各样的患难当中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领受他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力量就像圣经所说的是从神而来。所以盼望我们今天仍然坐在这里领受上帝的信息的人，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让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明天，我们的盼望。因为拯救就是靠着上帝的话语跟我们的信心仰望这一位救主，他已经来了，他来呼召我们，而且他跟我们说今天必要住在你家里，你的家里有空间欢迎这位救主到你的家吗？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就像撒该一样，他欢欢喜喜的在第六节接待了耶稣，耶稣到他家里去一起吃饭，一起吃饭在中东的地区跟在我们华人世界都一样，吃饭是一种关系的表征。我们不跟陌生人吃饭，有没有人跟陌生人说你到我家里来吃饭？不会。到我家来不会吧。有时候这个美国教会的这一些会友呢跟牧师都问我说你们中国人打招呼，我们都是说嗨，说你好我好，你们都说什么？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开口就问你吃饱了没，不过你千万不要去人家家里吃，我们只是问问而已，不一定马上叫你去。这是一个不同的文化，一种互动，可是这也代表着一种关系。如果这个人真的被邀请去家里吃饭，表示我们有一定的交情，对吧？而且我们也会欢欢喜喜的去，这超越一般陌生人的这一个关系。同样的，今天撒该欢欢喜喜的邀请接待耶稣，表示他的心已经敞开，已经改变，他希望能够跟这一位救主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因为在那，我相信在撒该这样的人，这样常常讹诈剥削他的百姓，然后呢把这些缴税的一部分放在口袋，一部分才捐到这一个罗马政府去，长期这样做的人，他家里没有一个人会，人家会欢迎他的。我相信他出门，他搞不好都是选一些比较偏门的这一些地方，甚至黑夜才出门，也不会在公共的场合出现，免得呢被人家指指点点。他的生活应该也是缺乏一种所谓正常的关系跟能够与人交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在生活，所以我相信很多事情在他的内心里面已经隐藏很久了，他需要答案，他需要有出处，他需要看见前面的方向。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不是也在寻求我们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我们也常常在寻找方向，对吧？尤其我说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站在十字路口的中间，做什么？做决定。我们几乎天天都在做决定，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在做决定。决定是小的事情也有，大的事情更多。有时候往往一个小的决定会影响到后面，日子久了影响越来越大。从我们以前小时候念什么书，住什么地方，甚至长大了找什么工作，嫁给什么人，娶什么太太，或什么样的对象，这个都影响了我们以后人生。随着时间越来越久，我们彼此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跟我们自己所想象所期待的是不是走在这个路上呢？今天不管你是跟你自己所想象的人生，你喜欢不喜欢，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做的是对的比较多，错的比较少，还是你对你事实现在的生活满意的程度与否？我相信今天最大的意义在哪里？救主今天已经经过，已经来到你的面前，并且呼召你，告诉你说，今天他要进到你家里，进到你的心门，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不同的生命已经要赐给我们，只要你愿意敞开，救主已经来了，新的生命在你内在里面产生变化的时候，人的生命才有新的看见。好像我们住在一个房子，你如果没有走出外面，你永远不晓得外面是这么样的漂亮。你没有出去小区走一走，来美国十年了，都关在你的房间，没有走出去外面，当然你没有办法体会这个居住的环境最大的差异在哪里。所以第一个，我们说救主来了，因为寻找我们的是我们的主，他主动寻找我们。第二个是拯救的主，他在我们随时的环境的随时的需要当中，他能够在当中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盼望跟话语，把我们从这困境、抉择、忧愁、软弱甚至挫败当中拯救出来，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明天。最后一点，第三点，就是那罪人的盼望在哪里？像撒该这样子的人，他这样的盼望在哪里？你看，他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剥削的他自己百姓的税吏，我们说是一个贪官污吏，在家里可能像前一阵子报道的贪官的家里，哇，被查出来好几个亿的现金，我天哪，我不晓得他另外可能要去租一个房或是买一套房，把那么多现金藏起来，我都很难想象几个亿叠起来是什么样子。贪官，我看这一个撒该，他大概家里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呢，接下来呢，他的盼望是什么？他听见了耶稣去他家边吃饭，一定会边聊天嘛。耶稣如果都知道他的名字，耶稣也知道他最近都干哪些坏事，不是吗？可是我相信耶稣的爱、救赎、耶稣的饶恕，以及赐给他这一个永生的盼望，我相信如果有耶稣到我们家里做客，我们那一天一定是丰丰富富的。他走了之后，我相信我们家，我们每一个人跟他一起吃过饭的人，我们生命一定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变。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如果耶稣愿意到你们家里吃饭，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会举手，每一个人都会邀约，因为他是救主，他深知到你我的处境。耶稣 告诉我们罪人的盼望就像这一个撒该一样，当这一个撒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的时候，众人看见了，他们怎么说？他们众人看见了有没有说，哇，这真是一幅美丽的福音救赎的这一个情境图画，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接下来他们是怎么说？旁边看到的那一些人呢，他们都看见了，就私底下都议论指责说，哈，耶稣居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了，居然到罪人家里。我们通常也会落入这样的情境，有时候基督徒当久了，我们容易会想说，啊，这个是信的，这个是不信的，哦，这个我们呢是，我们是属这里的，我们是属那个，我们是这个教会，我们是那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比较大比较漂亮，他们教会比较小，我们就开始分别，开始分小小群，一小群一小群。耶稣来是叫我们合一的，不是叫我们分裂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去不同的教会或是不同的聚会，如果台上所讲的是让人分裂的信息，那不是福音。如果台上讲的是要叫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好像给我们加诸了很多的重担的，那不是福音，那是律法，会让加在我们身上，会让我们越走越累，觉得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符合上帝的要求。这个不是神的本意，也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是因为基督是拯救，所有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因为耶稣可以，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罪人的盼望是什么？我们因他得救。就像这一个撒该，他后来说什么？他说，我如果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表示什么？他大概准备洗手不干了，他想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的是他知道耶稣对他的期待，他知道耶稣来为我们所做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如同他一样，但是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我们只要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承担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的圣洁公义都是在他身上，我们好像把那个公义的外袍穿上去，我们就如同耶稣救主基督一样。罪人的盼望就是主主动来亲近我们，而且他愿意到我们家里，愿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与我们同在，他的救赎是白白赏赐给我们的，不需要因为我们的名分地位，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学识，这一些他都不是他所看见的。他说什么？忧伤痛悔的心是神所喜悦的。亲近他的人就是知道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知道我们其实不是圣洁的，我们没有公义在我们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恢复到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样式，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为我们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的一个道德的标准，我们不是要来谋求来符合道德的标准，我们乃是要进到基督里，能够因着基督使我们成为他的样式，成为他的公义圣洁，在将来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坦然的面对什么？面对我们的救主。我们信的人有永生，这个永生的盼望在我们里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的一生，我们当永生在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如今不再一个人活着，不再是孤独的，而且纵使有任何的情况，当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期待的心情去的，因为我们不需要面对审判，因为我们已经相信耶稣，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有永生在我们里面。罪人的盼望是什么？虽然我们能力有限，虽然我们有过犯，但是基督，因着基督耶稣，我们得着完全的赦免。最后用一个故事来作为今天的结束，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个偏远地区有一个学校，学校不大，可是呢特别有一个班非常的坏，这些学生呢专门欺负老师有名的，而且特别是新老师到那里了，不用 不用一个月，那个老师就辞职走了。有一个年轻人，他要去达成他的心愿，要去偏远地区，特别要教这一些人家说放牛班的小孩，非常调皮，非常捣蛋的这个班，他就是要去有那个心，要去爱他们，去教他们班。他就打包他的行李，让他到学校去报到。那个校长当天报到当天就叫他来，他说：“哎，某某老师，他特别跟他讲，这个班呢，怎么样？过去的老师呢，有的人三天就走了，他们专门整新的老师，让你心里有数。”那老师听点点头，没关系，一副呢胸有成竹，准备了，然后呢就把一切交代的事交代好了。好，隔天开始上课，去到那个教室的时候，门一推开，哇！果然是不一样，所有的学生没有坐在椅子上，通通坐在那个，通通站在那个教室的最后的墙壁，一个一个都靠在那里。然后呢，那个老师进来了，老师说：“哎，我是新的老师某某某，以后我要希望大家跟我一起配合，我需要你们的帮助。”然后呢，他就拿着粉笔呢，在后面开始写。因此呢，我们需要立下一些规定，第一点就是不能迟到。第二个呢，就是呢，不能偷东西。第三个呢，上课了不能呢彼此讲话，然后啪啪啪啪写了十点。他说呢，以后呢，这十点呢，你们如果没有做到呢，那我必须要处罚。要怎么处罚呢？老师说的，他都在想。他就说呢，以后呢，如果这十点呢，有一点呢，你没有做到或者犯了其中的一点呢，我就要拿起旁边的那一只藤条呢，要鞭打，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身材蛮快的这个小胖，他叫做汤姆，他就说了，把外衣脱起来了，直接在你的背呢抽十下，可不可以？那个老师说好，你这个建议不错，就这样一言为定了。那一天呢，好像这样没事就过了。好，你知道这个小胖呢，这个汤姆呢，是专门欺负的，人家说霸凌呢，他里面是霸凌的这个老大哈，全班都要看他吃饭，看他生活，他高兴就好，他不高兴大家都惨了。好，隔天一上课，老师一进来，都还没有上课，那个小胖就起来了，站起来跟老师说，他说：“老师，昨天呢，你来的时候，中午有人偷吃我的便当。”哇，那个老师还没上课，书本放下去，要赶快，因为那个十诫才刚写了，对不对？写了就要做，要不然明天怎么继续教下去，就没威严了。老师就开始讲了，谁偷吃小胖的便当的人，赶快承认，然后处罚完就没事，要不然就两倍。那个小胖呢，一副很高兴，就要看看到底有谁出来偷吃他的便当了，真的是不要命了。忽然间真的有一个小小矮矮的小孩子从后面走出来，走到老师的前面，跟老师说：“对不起，是我偷吃了小胖的便当，因为我真的非常的饿，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那个老师呢，就叫他转过来站在他的旁边，他说：“照着我们的规定，他的上衣要脱掉，我们要打他十下，这个是我们约定好的，对不对？”大家都说对，啊，一副看人家被打好像心里很爽的感觉，声音很大，老师就把桌子移到旁边，藤条拿出来，就叫这个学生说：“好，把你的外衣脱掉。”你知道那个同学说什么？那个同学拉紧他的衣服，跟老师说：“拜托你不要脱掉我的衣服。”老师觉得很纳闷啊，脱掉衣服有什么？这是男生又不是女生。然后呢，那个小男生就把他的衣服的纽扣一个一个扒开，老师看到就摇头，天哪，这个学生为什么里面是空的，没有穿衣服啊？然后那个小孩子才告诉这个老师说，因为他爸爸很早就死了，他妈妈很穷，我们家没有多余的钱买第二件衣服，所以那一件里面的那一件里衣呢，那个内衣呢，是他跟他哥哥轮流穿的，因为前两天他妈妈拿去洗，在外面晒还没有干。然后他跟老师说：“相信我，明天我一定会穿来。” 那这个时候老师不晓得要不要打他，要不要执行下去，可是没有把这个威严立下去，后面怎么教这个班呢？所以呢准备要一样呢，把他的外套脱下来，那个小孩子后来也脱下来了，准备要开始打的时候，居然神奇的那个小胖居然站出来了，说老师如果你不介意我来替他，你打我好了。那个小胖就走过来，老师就让他站在前面，真的让小胖让老师打在他身上。老师开始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打在小胖的背上的时候，忽然间老师抬起头来，发现所有的班学生都在哭，都哭了。老师停下来了，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就是寻找我们的主，他也是看见我们的需要，他愿意主动来脱去他的外衣，让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罪都打在他的身上。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就是一个愿意承担我们所有一切的救主，来到我们的面前，承担我们，为我们承担所有一切的过犯，因他的鞭伤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医治，我们心灵都需要得着医治，我们的灵魂都需要得着医治，因为我们处在生活在这一个受伤受困的世界里。弟兄姐妹，只有我们的救主那一天就像那个小胖一样，小胖在那里被打完之后，偷吃他便当的这个小孩去抱住他的脖子，紧紧的搂住他。从那一天起，那个小胖成为他的弟兄，成为他的兄弟。今天因为救主耶稣为我们所承担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就是今天，基督救主为我们诞生。圣诞节的意义，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有着新的盼望，救主为我们而生，因他我们活着，因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我们有永生，因为他的复活使我们有得救，有喜乐的盼望。我们每一天活在基督里，在这个时刻我们庆祝圣诞节，别忘了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庆祝我们救主的诞生。愿今天救主耶稣基督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进到我们在座每一个心里。因此我们的圣诞节从今以后有更多的喜乐跟盼望与我们同在，因为救主已经来到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